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海地局势动荡，国务院下令非紧急人员和美国公民应当紧速撤离。
白宫驳斥俄罗斯向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的提议。
奥斯汀抨击中共在海洋的霸凌行为，誓言会保护盟国安全。
皮尤中心调查显示，半数美国人视中共为最大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周四释出的一份非机密的美国情资报告，中共正在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并且有可能正在提供俄罗斯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让俄国用于乌克兰境内。这份报告内容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评估的结果，并且由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共正在提供一些军民两用技术，供莫斯科军方用于继续在乌克兰境内作战，并且不顾国际的制裁封锁和出口管制。另从海关记录显示，中共的国有防务公司运送航行设备、干扰技术、战斗机零组件都被给予受制裁的俄罗斯政府旗下防务公司。此外，报告也提到，中共已进口更多的俄罗斯出口能源，包括从欧洲改送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使两国的能源合作趋于紧密。
本周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国防部长奥斯汀27号说，美国将会保护盟国免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霸凌行为。当天，奥斯汀在布里斯本和澳洲防长马勒斯会面时对记者说，我们在东海、南海还有太平洋西南部这里都看到中共令人不安的胁迫行为，美方将持续支持盟友和伙伴保护自己免于霸凌。奥斯汀说，美国和澳洲都对中共试图背离国际法的行为感到担忧。同一天，奥斯汀提到，美国将在临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美国灾害管理基地，以加强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外交和防务安全。他指出，美国海岸防卫队的一艘快艇将在8月抵达当地，以启动这项计划。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将允许美军在他们的第二大城市莱城部署美军和装备，以加强防务合作。
据国务院周四下令，基于海地的局势动荡，包括绑架、犯罪、内乱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匮乏，国务院正在要求美国非紧急政府人员及其家属应尽快离开海地。据悉，海地目前全国的1000多万人口，有超过半数正处于饥饿状态。加上联合国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本月中旬再次宣布大幅削减对海地的粮食援助，估计会有几十万海地民众失去援助。此外，上个月海地刚刚遭遇地震和洪水侵袭，使得饥荒再次加剧。不少公民社会团体出于安全考量，也不得不离开海地，有的则因黑帮把持太子港，难以将物资输入。摇摇欲坠的岛国政府、迅速扩张的黑帮势力和日趋减少的外来援助，都在加剧海地贫困。对于当地局势的恶化，美国国务院周四呼吁，在海地的美国公民应尽快通过各种渠道离开海地。
周四，前总统川普再次被司法当局指控，犯有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罪。这是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案的追加起诉书的一部分。根据司法部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今天，佛罗里达州南区的一个大陪审团发出了一份追加起诉书，在之前针对唐纳德·川普和沃尔廷·诺塔提出的起诉书上，增加一名被告和4项指控。包括现年56岁的海湖庄园维护主管德奥利维拉也被列入最初起诉书中的共谋妨碍司法罪中。在得知最新的起诉书后，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这项指控非常荒谬，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们正在骚扰我的公司，他们在骚扰我的家人，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如果我没有在众多的民意调查中大幅领先拜登， 也不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近期，世界各国面临极端高温带来的危害。科学家最新研究也证实，今年七月份的高温可能是地球上12万年以来最热的月份。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记者会上说：“所有发展都和过去预测和警告的相符，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变化的速度。气候变迁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它太可怕了。这还只是个开头。”全球暖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全球沸腾的时代。同时也指出，要应对急剧上升的气温，各国领袖都必须采取行动。只有立即采取重大行动，我们才有可能将全球增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定于11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届时，全球领袖将商议如何遏制全球暖化，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针对全球经历历史上最酷热的七月，拜登总统周四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发布高温警报，并为劳工提供必要的防护支援，同时拨款植树以对抗酷暑。拜登当天在会见凤凰城市市长盖雷戈和圣安东尼奥市长尼伦伯格时告诉媒体，佛州迈阿密附近的海水温度近来就像热水澡缸一样，温度正好超过华氏100度，创下全世界的海水温度新高。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至少到29号之前，各地的气温和炎热指数都会飙升到华氏100度以上。拜登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执法，例如加强稽查建筑和农业厂址，提醒雇主在极热状况时应当尽到对劳工的保护责任。同时，农业部林务署也将拨款10亿美元，协助各城乡增加植树，以抵抗酷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驳斥俄罗斯向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的提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在今年5月份发布的未知跟踪器警报以及其他安全措施，昨天正式上线安卓 6.0 以及更高的设备上。这个举措的目的是减少苹果2021年推出 AirTag 之后不久出现的数字跟踪事件。这款警报器会告诉用户身上是否有未识别的蓝牙跟踪器。如果手机通知发现了跟踪配件，用户可以点击警报，以了解这个配件的更多信息。用户还可以点击播放声音选项，让追踪器发出声音，方便用户发现。如果这个设备最终被确认是可疑的，手机还会自动提供如何停用它的说明。谷歌和苹果正在合作解决跟踪器的问题，并制定行业标准，使得其他第三方追踪器也可以和系统兼容。也正因为如此，谷歌宣布将会推迟发布它的查找应用。
根据一份路透社的详细报告，多年来，特斯拉夸大了其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预估，导致车主误以为自己的车辆存在问题而涌入服务中心。这份报告援引了匿名消息人士说，给出更乐观的数字预估的指令来自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随着特斯拉销售额的快速增长，类似的服务请求也大大增加。为了防止这种大量涌入的请求，并协助控制成本，特斯拉成立了一个特殊的转移团队，专门处理所谓的续航里程案例。迄今为止，特斯拉避免了来自美国监管机构的罚款。但自2020车型年起，美国环保局要求特斯拉将汽车制造商希望在广告中使用的续航里程预估平均降低 3%。
周三，宝马、通用汽车、本田、现代、起亚、奔驰和斯特兰蒂斯宣布计划组建一家合资企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城市环境中安装易于激活的直流快速充电器。新充电站将连接合作汽车制造商生产的电动汽车，并为他们充电， 而无需摸索另一个充电站的应用程序。这些公司还计划整合联邦公路管理局正在制定的即插即用标准。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在合资企业新闻稿中说，现在很多充电网络都需要自己的应用程序，并且存在可靠性的问题。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网络之一，福特、通用、沃尔沃等汽车制造商的车辆都可以使用这个网络，而无需人们通过应用程序激活。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俄罗斯宣布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的几天之后，普京昨天在和非洲领袖的峰会上宣布，将在几个月内向六个较贫穷的非洲国家提供几万吨的免费粮食。拜登政府当天驳斥这项提议，并呼吁俄罗斯全面恢复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运送产品的谷物协议。请听报道。
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俄非峰会之际宣布，在未来数个月里，俄罗斯将确保向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马里、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免费供应25,000吨到50,000吨的粮食。尽管去年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导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但普京在非洲仍享有多国支持。普京表示，预计今年俄国的粮食收成将创下新高，俄罗斯正准备在商业和援助方面取代乌克兰向非洲出口粮食，并将发挥他先前所说的在全球粮食安全领域的关键作用。路透社报道指出，继莫斯科于2019年举行首次俄罗斯与非洲峰会之后，本届峰会共有17个非洲国家参与，预计会中将会签署多项协议。针对俄罗斯的最新举动，拜登政府当天驳斥了普京向几个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的提议。白宫呼吁俄罗斯应该全面恢复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运送产品的谷物协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约翰·科比向美国之音提到，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应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决定退出粮食协议的影响对于那些出席了峰会的领导人。我希望普京先生对你们是诚实的，我希望普京能告诉你们，你们的国家会有更多的饥饿问题以及难以获得食品和粮食的问题，因为我就是这一切包括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而针对这场俄非峰会，国务卿布林肯也向参加峰会的非洲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就粮食供应中断问题提供答案。布林肯当天在新西兰访问期间表示，非洲领导人清楚知道谁应该为当前局势负责。我的期望是，俄罗斯将从我们的非洲伙伴那里清楚地听到这一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军队备受领导人习近平器重的火箭军传出多名高级将领涉贪或泄密案，被集体带走调查。最近又传出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死亡。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政权非常不稳。请听报道。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先生在推特爆料，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于6月26号在办公室开会时被带走。姚成指出，从今年3月到6月底，中共火箭军至少前后三任司令、两个副司令、军师级干部若干落马，但消息仍有待证实。火箭军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手中的大国利剑，是掌管中共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兵种，也可以说是一支神秘部队。港媒《明报》及海外中文网络媒体自5月以来陆续报道，前中共火箭军副司令、现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以及继任他的现任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都已于4月被捕，还牵扯到共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干生。7月27号，中媒《澎湃新闻》报道指，退役3年的中共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已于7月4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但网络截图显示讣文日期为7月25号，在死后21天才发，引发揣测和议论。 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发现这一连串的事情绝对不是临时性的事件，应该已经调查一段时间之后，确认确实有严重的内部泄密所采取的一种整肃手段。无疑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于中共军队的忠诚度目前可以说完全丧失了信任。当然，内部的泄密也不排除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于宗基谈到，
俄罗斯兵变之后，对习近平当然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的震撼，所以这件事情之后，中国对他内部，尤其是火箭军来，当然是忠诚度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因为去年美国公布火箭军的整个兵力部署，事实上就是火箭军内部有严重泄密的情势。
于将军表示，其实不仅仅是火箭军的忠诚度出了问题而已，前不久包括战略资源部队的副司令尚红也被逮捕接受调查，再往前推，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也是突然之间神秘死亡，而且是三个月之后才宣布他的死亡信息。于将军认为，
从这件事情延伸来看，火箭军对习近平要完成所谓的伟大的中国梦，它是第一优先的，可以直接对台进行攻击的王牌军队，理论上来讲应该忠诚度是不能有任何的疑虑的，因为火箭军掌握了核武的发射的这一些武器跟装备，对外来讲当然可以吓阻美日啊，未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来支援台湾，如果习近平不能掌握这个军种的话，那对于他的政权事实上也是相当危险的。
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到吴国华可能被自杀，于将军表示，虽然习近平已经是三连任，但从这些事件来看，他的政权非常不稳。他说，
从外交层级最重要的外交部长仲建洛嘛，也没有对外任何的一个说明跟交代，然后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甚至警卫局这么重要的负责人，他的死亡竟然遮遮掩掩，没有任何的说明跟解释，只是事后想办法去找一个理由出来搪塞，试图掩盖他内部军心不稳、政权不稳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周四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共正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威胁，几乎是俄罗斯的三倍，而且在美加等十多个国家，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民众比例达到近年来的新高。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周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半数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共已经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选择中共的比例达到 50%， 这几乎是俄罗斯 17% 的三倍。除了中共、俄罗斯、朝鲜和美国本身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让超过1%的美国受访者视为最大威胁的国家。皮尤表示，调查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负面，尤其是自2020年以来。其中中位数为 67% 的全球民众都对中共持负面看法，只有 28% 的看法是积极的。在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典、印度、巴西、阿根廷等13个国家里，民众的负面看法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如中国的邻国印度，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民众达到 70%。 相较之下，欧美和日韩等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对中共的看法更为负面，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共较有倾向性，但持负面观点的民众比例也有所上升。另外，在外交政策方面，中位数高达 76%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考虑他国利益，而有中位数 57% 的人认为中共在不同程度上干预了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重要条款。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重要条款；
乌军收复东南部村庄，美国军方有信心乌克兰反攻胜利；
美国第二季 GDP 增长优于预期，通胀有降温趋势；
川美方不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峰会，中共跳脚。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晚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他们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为民主党参议院和共和党众议院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折中法案迈出了新的一步。参议院周四以86-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该法案授权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金额8860亿美元，该总额已包含在拜登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以及多项重要条款。国防授权法案将为军事人员加薪 5.2%， 这是22年以来最大的增幅，以及为旨在与中国竞争的各种措施增加91亿美元，为乌克兰增加3亿美元。此外，在80亿美元紧急授权中，也包括给台湾的10亿美元军援预算。国防授权法案现在必须经过协商程序，直到参众两院都同意新的版本，然后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7号通过法案，允许某些计划省去冗长的环境审查，以加快美国半导体设施的建设速度。这项措施被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在拥有100席的参议院中，以94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显见民主共和两党广泛支持迅速扩张美国半导体产业。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境内的很多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亚洲。芯片法案的527亿美元补助都还没有拨付，但政府出资的承诺已经成功激励美国各地的私人投资。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一旦通过，还需要和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已经有议员提出配套的许可法案，两党成员说，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可以让美国逐步摆脱外国技术供应链的限制，同时创造薪资待遇优厚的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这是拜登竞选连任的主要政见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公布的视频显示，乌军收复了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村庄斯塔罗迈尔斯克。尽管乌克兰对入侵俄军的大反攻进展缓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国防官员并不感到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乌克兰还有时间，他们一直在保存人力和设备。几个月来，乌军一直缺乏长期抗击俄罗斯所需要的弹药。乌克兰官员把反攻速度缓慢归咎于俄罗斯的防御措施，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冬季转攻为守时布设的雷区。如今，据 Politico 周四援引6名熟悉计划的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可能今年9月抵达乌克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奥斯汀周四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说，他仍对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取得更多的胜利抱有希望。奥斯汀说，乌克兰人训练有素，为获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周四晚上抵达布里斯班，随后将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举行年度双边会议。周五和周六在布里斯班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其他澳洲官员会面，讨论 AUKUS 伙伴关系。 AUKUS 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英文缩写。根据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5艘新型 AUKUS 级潜艇。阿尔巴尼斯周五说，他坚信为澳大利亚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够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他说，本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讨论让他感到放心。阿尔巴尼斯说， 他非常有信心美国将交付三艘潜艇。
香港特首李家超2020年因为破坏香港自治和限制港人言论与集会自由被美国制裁。华盛顿邮报周四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白宫决定不让李家超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不过香港仍能派遣代表团与会。中国外交部今天指责美国此举错上加错，并提出交涉。为了反制中共对香港强硬实施国安法，美国在2020年宣布制裁11名香港和中共高官，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他在美国的资产遭管控冻结，并被禁止与美国企业和个人有任何金钱服务和产品往来。除了李家超，美国也禁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预计参加。报道分析，在中国经济处于逆风之际，习近平有望借此场合提振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以及修补与华府的关系。
在美中国留学生吴孝雷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案，7月27号在波士顿进行了首次预审会议，把本案的开庭审判日期定在明年1月22号，预计庭审将持续4到5天。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私立音乐学校，学校前几天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故。此案发生期间，担任校长的埃里卡·穆尔突然离任。今年5月，穆尔曾经在北京和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见面。根据中共官方当时发布的新闻稿，穆尔说，伯克利音乐学院愿意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做美中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中共政府周三宣布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随后这篇新闻稿和其他有关秦刚作为外长的外交活动信息一样，都被清除出了外交部的官网。去年年底，就在 FBI 逮捕吴孝雷之前的一个星期，当时还是中共驻美国大使的秦刚访问了这间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音乐学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路透社报道，美国最快周五宣布对台军援3.3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四发布报告，美国第二季 GDP 环比增长年率初值为 2.4%， 几乎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 GDP 增长速度优于预期。美国商务部27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 GDP 环比增长年率初值为 2.4%， 增幅超越第一季的 2%，也远超市场预期的 1.8%。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似乎有降温的迹象，第二季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增 2.6%， 比第一季的 4.1% 回落，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3.2%。 报告公布后，主要基准指数在盘前交易中上涨，其中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涨超过 1%， 美国国债市场全线上涨，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超过5个基点，超过3.90%。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天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经济学家们已经放弃了经济衰退的预测。
中共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工业企业利润年减16.8%，利润总额约为3.39万亿元。略小于今年1到5月份的年减19.9%的幅度。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减8.3%，降幅比5月份的12.6%稍有改善。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复苏乏力，本应大幅度好转的今年第二季度也只增长了6.3%，低于预期。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周一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承认经济面临新的困难挑战，承诺加大对经济的政策支撑。彭博社报道说，尽管周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誓言要重振经济，但是并没有宣布大规模支撑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
由于中国经济疫后反弹不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 路透社27号发表的一篇分析报道指出，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受到中国市场的拖累，开始转而大量持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资产。分析发现，逃离中国市场的部分资金转而投向直接从中国经济困难中受益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印度、越南，以及取代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所在地的国家。也有投资人直接把资金投入成长前景看好的市场，例如巴西。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5月份曾经说，美国很快将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最快在周5宣布向台湾提供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在2023年的预算案中批准使用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总统提款权，用于向台湾提供武器援助。路透社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项即将公布的计划预计价值约为3.3亿美元。白宫拒绝对此置评，预期正式宣布时不会包括美方所提供的武器系统清单。4名消息人士在最近数周透露，预料这项计划将包括4架非武装 MQ-9A 无人侦察机，但由于官员正研究从无人机上移除一些只有美国空军才能接触的先进设备相关细节，因此这些无人机可能不会纳入清单。一名知情人士说，另一个问题是谁来支付无人机的改造费用。路透社无法确定无人机是否仍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台湾先前已经同意购买4架更先进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预计2025年交机。美国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汀5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预告，美国很快将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起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他说，此举是美国在履行台湾关系法义务和执行其他美国政策的长期承诺的一部分。总统提起权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需国会批准便可从美国现有库存提取物资，这有助于加快安全援助。美国已经按照这种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43次军援，总价值超过237亿美元。台湾在过去一段时间多次抱怨从美军采购的武器被延迟交付，例如毒刺防空飞弹，因为美国库存的飞弹被运往乌克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在白宫接见了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并举行了一场会谈。两人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说美国和意大利都坚定承诺要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双方都传达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贸易以及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等议题。在梅洛尼访问白宫之际，意大利正在为明年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预作准备。梅洛尼在椭圆形办公室对拜登说，我们的关系很牢固，它跨越了政府，无论政治色彩如何，我们都保持牢固，特别在困难时期，我们知道谁才是我们的朋友。据熟悉梅洛尼想法的另一名人士透露，罗马官员一直在私下向美国保证，意大利将退出与中共签订的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梅洛尼并不打算在短暂的华盛顿之行中公开他退出该倡议的决定。而中共喉舌小报《环球时报》此前已经暗示，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迫于华盛顿的压力。《华盛顿邮报》指出，梅洛尼表示愿意让罗马退出该协议，此举将被视为送给华盛顿的礼物。这也将是意大利即将为明年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际发表的一项重要声明。在本次会晤中，美意双方都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并强调台海在全球安全和繁荣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当天在对记者开放的一小部分会谈中， 拜登赞扬了意大利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梅洛尼则表示，他为意大利在支持乌克兰的过程中捍卫了国际法而感到自豪。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7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为您讲解电动汽车的相关知识，包括电动汽车的发展状况、电动车维护保养需要注意什么。另外还将讲解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的优惠计划。李静还会讲解家庭电气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丰富，非常实用，不要错过。
讲座的时间是周六，也就是明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把您的姓名用短信发送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